在我看来，他所有的缺点恰恰是让他现在成为票房黑马的原因。所有的缺点导致他卖座。以下我说的任何一个缺点，能避免其中一个，可能少2亿；再避免其中一个，又少2亿；再避免一个，哎，可能他就过不了审了。有人说最大问题在结尾，大团圆啊，标题说四大宽容。但是我这次想先说开头，这个片的开头是一个车祸，张子枫和他弟弟的父母双亡。这是这个电影接下来主线进行的一个先决条件，他分分钟在这之后所贩卖的焦虑，无非就是说想激起在中国千千万万个像张子枫这样被重男轻女过的女性，唤起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那么这是一个现实题材的打法，可是他一上来先来了一个车祸梗，包括像什么绝症梗啊、得白血病了、啊、谈到的这个小红花啊、得癌症晚期了，这些韩剧三宝的东西，这个片子号称社会问题，他上来啪给你一个车祸梗。而你会发现整个电影的主线不就是张子枫选择要不要他养弟弟这事儿吗？他为什么面临这样的一个道德困境？就是因为上来车祸去世了。他就是用一个偶像剧现在都可能不太用的韩剧三宝这么一个车祸梗，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剧作难度。只是呢，我们看嘉宾底下有用的词儿特别准啊，邓科长啊，他用精明，开始说这死了，马上第二场就接家族里边这个大伯就跟张子枫啊，你打我呀，哎，把张子枫这个苦难前史就开始带出来。尤其这张子枫演的也不错，再加上现在就曾国祥带起来的吧，就这种简单直给，就怼脸拍，怼脸拍，你说这技法也不怎么高明，但是它管用啊！哎，你这情绪一下一上来，大银幕再一加持，这观众就看进去了。低概率事件为先决条件的这么一个设定，大家就不记得了。尤其是他还设置的这个车祸的这个肇事司机恰巧就是他弟弟幼儿园的同学的爸爸，我的天，他这是成都嘛，你还用四川话，你这多大的巧合呀、哎！致敬撞车是不是？在我这儿啊，我先不提他什么性别议题上的毒害性，就是你这个剧作难度，你就是一个六分，这就是一个天花板了。完了你再有什么接下来我们提到的问题再往下扣，完了才是这结尾。当然听说是他这结尾本来是停在了他要签字没签字，原来是一个开放性结局。首先我必须得说，就是哪怕原来这个结尾它也不是一个所谓一次别离式的一个开放式结局，你要回去再去想一想，他签字那场戏，他故意让弟弟在外边踢球，他不断的都看他弟弟，就他拒绝签字的这个势能已经很明确了，哪怕停到那儿，他也是往着一个反向弧光在做。他从第一次弟弟受他舅舅撺掇到他男朋友妈妈面前去叫张子枫妈妈，从这场戏开始，你注意他的配乐，他用的是那种非常轻快的那种钢琴的悦耳旋律，那种旋律一般出现在快把我哥带走，后来你会发现不断在展现姐弟二人打闹的过程，他都会配上这种非常欢快的甚至是喜剧化的配乐，他就是在把这个非常严肃的一个社会议题轻松化，这些细节是远早于他的结尾的，所以这就为他最后哎呦我血浓于水啊，我百善孝为先呀、啊，我长姐如母啊，哎，其实就已经在前面点点滴滴开始铺垫，你不要为最后电视剧硬加的结尾来找借口，前面这些音乐是他自己加的，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整个这个电影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女性视角，其实大部分都是张子枫，中间呢可能还有一点点是朱媛媛，就是姑妈的视角，但是你可以把他们统称为都是女性视角。非常吊诡的是，当张子枫面临一个最大的选择，他要不要去北京的时候，这个电影突然加了一场张子枫完全看不到的戏，那就是弟弟他找到被他打过的这小女孩说，你给我打一电话，打到富二代这家庭，让他主动的来领养我，感觉实际上是为了扑他弟弟懂事的一个行为。反倒是这样的一个他弟弟主动说，哎姐，我认识到我是你的包袱了，我先欲擒故纵，打了这么一电话，父母都来了。这张子枫一看，哎呦我操，不舍得的情感上来了。前面你从来没有给这小男孩的戏，我还奇怪呢，因为我说这个片子叫我的姐姐，那他的主语这个我是谁，鬼子来了级别的一个拷问，这个我是谁，这我其实就是这弟弟。可是他在这之前从来没从他弟弟视角讲过哪怕一秒钟的事儿，完了到这儿突然一下子，卧槽，给他弟弟来一雷锋时刻。其实他就不仅仅是在 PUA 张子枫了，他是在 PUA 所有银幕前面的观众。哎，大家觉得这男孩也懂事了，你张子枫对吧，你毕竟你成年人了，咱们得意思一下。 这两场戏无论是从剧作上还是配乐上，这你都不能从电影局那儿找问题，这都是导演的想法。在我看来，这片子它像是一个女权恐怖片一样，就它和奥斯卡系的这个前程似锦的女孩对比一下，它是反着写的。你看张子枫这个人，他开场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人，恰恰特务梗刚出，直接因为这样一个外部事件完成一个独立，这个独立不仅仅是说精神上的，直接就跟家族去杠了啊，而且他其实还有经济独立，因为恰巧阴错阳差，对吧，那房本上写他名字，所以他要去北京，他要考研，他学费什么的这都不成问题了，到他再把他男朋友一踹，哎，基本上就齐活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写到最后，他其实是一点一点放弃他的各种独立意识，所以这电影其实想起来挺恐怖的，对吧？你开始是独立的，后来变成奴隶了，开始是觉醒的，后来姐们睡了，完全被 PUA 了嘛。我能看到他前面一个相对不错的利益是，你会发现这里面所有的成年男性基本上都在逃避自己的责任啊，男朋友是妈宝男，舅舅是个图财的这么一个小混混，一事无成的，开场那大伯爹味儿十足的这么一个长辈，还有那个躺在病床上那姑父偷看人洗澡。但问题是尤其舅舅这场戏，他舅舅没有办法能尽到一个监护人的能力，成为了让张子枫把弟弟接回来放弃个人理想的一个原因。这个是他们什么逻辑？特别吊诡的是张子枫还说，哎，其实你挺像我父亲的，恰恰是这个舅舅这个失职到巅峰的一场戏，完了最后反倒是张子枫，舅舅我理解你了。这个理解从何而来？他的这样的一个脉络还不如狗十三，因为典型你看狗十三最后张雪莹还是谁得吃下一块狗肉，你虽说那个段落有点狗血啊，但是曹小平他是讽刺这个戏呢，满眼写的最后吃狗肉那一刹那是一个被吞噬的过程，但这个电影不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最近才看啊，前面都看大家说的，说这里面展示了这么多年来种种女性成长过程当中遭遇的苦难，但是最终的这个偷看女性洗澡啊，被表哥家暴，它是一句话带过的。他唯一一个真正回溯拍的戏是说让他装残疾人，父母要二胎，那场戏还是我爱我家的一段，他给用到这儿了啊，完全一样，贾圆圆嘛，装残疾还学走道嘛，姿势都差不多。我们知道这场戏主打是计划生育，就是说这是中国现在仅有一个国家允许你，最好你还猛着批判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个戏他回溯了，剩下的这些他并没有拍，所以这也是这个电影避重就轻的地方。他为什么不拍啊？你如果真要把这个拍出来，对这个结尾不买账的观众可能更多。你现在你从他这个票房情况来看，咱们说豆瓣上好像分儿往下掉，但也没掉到哪儿去啊。咱就说什么猫淘上的评分，那还是非常高。为啥呀？那些人还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他还是想要合家欢。现实当中也许有千千万万个张子枫，但是现实当中这些张子枫的父母可大部分都没被车撞死啊。对吧？那那些父母要是也能来买票看，他们对这个现在大家觉得不满意的结局恰恰是可能最高兴的，因为最后和解了。包括还有一批观众是什么人呢？就是在张子枫在吐槽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掉眼泪，但是与此同时可能这些人他们在最后选择，我说在生活当中他们可能也选择跟家人和解了。这个电影最后呢给予了他们这个和解的动作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合法性，觉得你们做的其实也是对的，大家都不容易，四大宽容嘛，稀里呼噜就过去了。但是你从一个相对严肃的角度其实也是相当值得警惕，中国之前也有大量被拐卖到山区的妇女，那其中也有很多案例，妇女很多人就真的留在当地了。那么你今天能拍一个嫁给大山的女人去歌颂这种留下的行为吗？所以说严重一点，它肯定了这样的一种问题带来的后果。哪怕如果你要拍一个最终他不得不去接纳这个弟弟，处理方法就是蜂鸟式的，那里面所展现出来才是真正的严肃向的社会议题的讨论啊！但是就像我在开头所说的，对吧，你越严肃拍得越好，在中国这样一个逆淘汰的这么一个市场，你票房可能越低，恨不得你就拿不着龙标，你就洗桑吧，地下电影的完了。所以最后这片子拍成这样，谁也别甩锅，有审查的锅，有创作者的锅，同时还有观众的锅。